请大家同声朗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大家请坐。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这两节圣经我们前不久有讲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讲到得救的智慧。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特别一同来思想后书的这两节经文，我们的题目叫做持守圣经。我们晓得今天的正道题目仍然是我们教会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好，考考大家，我们教会的使命五句话，哪五句话？持守圣经，没错啊，建立教会，引人归主，代代相传。Last but not least， 荣耀基督，引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我们是 hold to the Bible， 或者 hold fast by the Bible， 或者也可以说叫做 exalt and abide by the Bible， 持守圣经，建立教会，荣耀基督。在前不久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谈到圣经，曾经有提到宗教改革有五大围堵。1517年马丁路德把那95条贴到德国威丁堡教堂的大门上，向天主教廷发起挑战，指出他们错谬的教义。到今天已经504年了啊，四年以前我们曾经隆重的纪念这件事情。那么宗教改革到今天，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派，不管你是浸信会，你是信义会啊，你是这个播道会啊、宣道会啊、长老会啊、卫理公会等等等等，我们大家都共同的持守这五大围堵：围堵圣经，围堵信心，围堵恩典，围堵基督，围堵荣耀神。问大家一个问题，再次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五大围堵当中，哪一个是根基？围堵圣经，围堵圣经是根基。因为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天主教他们有三大权威，除了圣经之外，他们说我们的教廷啊，我们的这个教宗或者教皇是权威，还有呢，他们的2000年的这个遗传啊，没有2000年了啊，这个1000多年的这个遗传是权威。但是对我们来说，唯独圣经，单单只有这一本亘古不变的古旧的话语。在今天的时代当中，各种问题的病根在于今天的人背弃了圣经，高举人的智慧、理性、爱心、主义等等。所以我们怎么看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Inspiration, inspired by God. 我们知道在原文当中呢，有的这个版本直接就把它翻译出来，叫做 God breathed, 是神的呼出，是圣灵的呼出。因为这个气和灵本身在原文当中字根上面乃是相通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是怎样的默示？我们怎么看待圣经？这里有句话我们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叫做 verbal, 是字句的。神不是把一个笼统的概念给圣经作者，然后你自己去发挥，不是这样子的。一字一句安定在天，天地都要废去。神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然后呢，就 plenary 完全的。等一下我们还会来详细的讲这件事情。这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所持守的，这是普世当中那些真正的回归圣经、高举圣经真理的教会在持守的。而今天宗教改革已经504年了， 宗教改革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回归圣经。在今天已经过了504年，今天的普世教会在回归圣经这件事情上面，实际上我们还差得很远。圣经的地位，神的话语乃是安定在天，无谬无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神自己亲自讲，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在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非常的尊敬圣经，高举圣经，持守圣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福音班的时候，都有和慕道的朋友有分享的。大家有看这幅图画，这是美国的开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我们知道华盛顿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啊，这个独立战争当中打仗，不管是多么样的战事激烈，到礼拜天都要去敬拜神。So it is impossible to rightly govern a nation without God and the Bible. 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正确的来治理一个国家。林肯总统 So I believe the Bible is the best gift God has ever given to man. All the good of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is communicated to us through the book. 这个 the book, 因为 the Bible 就是圣经，本来意思就是书，就是那一本书，特指的那一本书，独一无二的书。林肯总统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相信圣经是神所给人的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这世界的救主的这些好的消息全都通过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了。这个国家为什么成这样的蒙福，它是有理由的。今天这个国家为什么在往下走，一直在滑坡，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在离神越来越远。大科学家牛顿说，圣经的预言有许多可信的凭据，我愿意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证明神的存在，以便更好的侍奉神。每次讲到牛顿，我就愿意提我们以前在国内学物理，这个教授提到物理，就是提到牛顿这两句话，第一个牛顿太伟大，独一无二，第二句话牛顿可惜万劫不保，为什么呢？去研究神学去了。这是站在无神论的观点上说的，他当然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但是今天我们恰恰的懂得晓得明白牛顿为什么如此的蒙福，因为他对神有敬畏。叶夫托尔斯泰说，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孩童。托尔斯泰大文豪富豪的复活的作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无比的真实，对不对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还带我们祷告，为我们的下一代要迫切的祷告，在目前社会情况之下，没有圣经真的不可能教育孩童。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我以前也是学大气物理的，他就是说，他说我多次提及神启示两本书，大自然和圣经，神的普遍启示以及特殊启示，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他自己。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知道1620年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顺便问大家，五月花号在北美大陆最先登陆的地方你知道叫什么吗？在哪里？ Plymouth Rock 是不是？一般大家都说 Plymouth Rock， 实际上在哇，最近有一位弟兄在摇头，我的文生弟兄都回来。在更早之前在更早之前，实际上是在哪里呢？在 Cape Cod 的脚上面，那个地方叫做 Providence， 他们登陆的那个脚上有一个小小的公园，我去过那里。他说这是五月花号真正最早来到北美大陆的一个地方登陆，然后他们以为到大陆，不是，是在这个半岛上面在那里休整以后，然后继续再往前才到了 Plymouth Rock。 1620年五月花号。那么弟兄姊妹们，1623年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叫做 William Bradford， 他就发表了第一份感恩节的宣言。大家来看看他讲的这段宣言，摆在今天一定政治不正确。 所以由于伟大天父今年给了我们印第安玉米、小麦、豌豆等等等等啊，神的所有一些赐福啊，因他使我们免受野蛮人的蹂躏，使我们免受瘟疫和疾病的侵害，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自由敬拜神。现在我你们的地方官员宣布，请你们所有的朝圣者的 pilgrim 带着你们的妻子和你们的孩子，在主后1623年，也是你们朝圣者登上你们朝圣者岩石 Plymouth Rock 后的第三年10月29日礼拜四啊，在上午啊9点到12点之间，已经在3个小时啊，聚集在你们山上的教堂，在那里聆听你们牧师的声音，感谢你们全能的神赐下他所有的祝福。 William Bradford， 你们的殖民地州长，这是当年的政府的官员所发布的行政的命令。后来华盛顿总统，后来林肯总统，都曾经不断的就关于感恩节这一件事情都不断的有发布行政的命令，每一次都是提到向这一位的 Almighty 伟大的神献上感恩。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点，那我们要持守圣经，圣经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简单的总结就两句话，非常简单，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提纲啊，切领，就是一个人一件事儿。整本圣经都围绕这个，弟兄姊妹们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一个人指的是谁？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们，咱们 CCMC 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千万不要再说这个话了，耶稣只是新约里的神，这是错的。整本圣经都在启示基督。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人士呢，回顾往回头去看看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的圣徒是前瞻啊，仰望耶稣基督。约翰福音5章第39到第40节，主耶稣跟犹太人对话的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不错，圣经当中是有永生啊，为什么有永生呢？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新约圣经，他们手里只有旧约圣经，耶稣跟他们明讲，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生命读出来，一定要明白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指向耶稣。第二点，一个人一件事是什么呢？救恩。题目在后书3章15节，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的前面一节，得救的智慧，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要得救，要得救。我记得我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向我传福音的那位牧师就跟我讲，带我一开始查这个约翰福音，就跟我说，说圣经整本圣经在讲什么呢？三个字，回归神。人要回归神，就是一件事情，人的救恩。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第2节，他有讲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个人一件事，耶稣基督我们的救恩。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经的啊持守。我们知道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独一的权威，至高的权威。但是我们要避免什么呢？要避免一些错误的态度，小心一些其他的权威出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天主教啊，就这个非常大的错误，直到今天他们还没有改啊，还没有改色完全，至少。是什么呢？又有其他的权威，世俗的思潮，人类遗传，神学主义，主观经历，情感感觉，这每一条线我们都可以去展开去讲，要小心。那么等到我们啊，教会在这个持守圣经以这个为我们一年的主题的时候，当然我们会不断的啊，反复的从各个方面多层次的来分享来强调。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列出来，千万千万要当心。很多时候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人来到圣经的面前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你晓得吧？ 啊，我们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怎么从这个世俗的角度、世俗的主义、世俗的教导、世俗的思想，这些人的遗传，这些东西去看圣经，甚至于基督徒把神学和圣经颠倒过来，不是用圣经去检验神学，而是变成神学去怎么样呢？去判断圣经，神学至上了，神学主义这些都是错的。我们的主观的经历，每个人各自经历都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够拿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去判断圣经。我们的情感的这些感觉，我怎么去想的这些？这个 New Orthodox 所谓的这个新正统派神学或者叫新福音派神学，今天实际上是渗透到许许多多的神学院当中，包括我们本地很有名的神学院，我要提一句，很多都是这样子的。这圣经你说它是不是神的话，那我承认是神的话，但是怎么是神的话呢？摆写在那里的时候白纸黑字很普通的，但是呢你去经历，你主观上情感上一经历，哎，这个就变成神的话了，听得好像是模模糊糊的，有点道理，似是而非。不管你有什么的经历感觉或者没有感觉，圣经仍然是圣经，它是不改变的。以后再详细的和大家来分享。还有什么样的错误的态度怎样对待圣经呢？根本就是束之高阁。圣经文盲啊， Biblical illiteracy。 今天在美国的这个教会当中，如果随便做一个调查，大家对圣经的这个熟悉程度太低太低了。后面这个经典的这个 classical joke 啊，叫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讲员有提到过这个故事，大家记得吧？牧师跑到儿童主日学去啊，看这些孩子们啊不听话，说考你们一道圣经问题，耶利哥的城墙是谁弄倒的啊？然后对小心的孩子赶快说啊，报告牧师，不是我。哎呀，这个牧师听了这个气，对不对啊？然后开始问一个学生，耶利哥的城墙谁弄倒的？那孩子说也不是我。牧师更气，问了两三个都说不是我。主日学老师进来了，然后这牧师就开始跟这个主日学老师说呀，说我问一个孩子耶利哥城墙谁弄倒的，他说不是我，再问一个又说不是我。然后这个主日学老师说，这些孩子虽然淘气，但是他们很诚实，说不是他们你要相信真的不是他们。哎呀，我们今天的圣经真的是太不熟太不熟了。那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持守圣经呢？它变成一个空的口号了，是不是呢？还有甚至用迷信的角度去看圣经，把圣经当成一个护身符。你说这个人敬畏不是这个圣经，非常非常敬畏圣经。你像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 apartment 楼下是一个黑人，我知道他应该是基督徒，因为他那个车子的后窗底下，就是后排座位后面那个地方，平平的总是摆着一本圣经。但是因为我就就这么几户邻居，我车子常常停在他旁边，有时候跟他打个招呼啊，这黑人音乐很吵啊，我跟他说一说呢，音乐声音就降下来一点，然后过两天声音又来了啊，那是他们的这个一个音乐的特色哈，不管了。哎，我就发现他这个总是摆一本圣经，总是摆一本，但是这个圣经上面积了很厚的尘土。哦，明白了，摆本圣经这是当护身符。今天有的基督徒说拿个圣经啊，那个鬼你不要过来，摆到心里面啊，弟兄姊妹注意啊，摆到心里面鬼不过来。你拿这个东西在那晃悠晃悠，那是把它当成偶像了，那就错了。那还有更过分的，有人拿圣经算命。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没有听过哈。说有一个人呢，他寻求神的指引，但他对神也很敬畏，知道圣经是主的话语，到圣经当中找指引。怎么找指引呢？平时不读圣经，到这个时候了，着急了。哎呀，我到底是要做这个抉择呢，还是要做那个抉择呢？神给我话吧，打开圣经，闭着眼啊，打开圣经，拿手这么一指，指到哪一节就是哪一节，神就对我讲话。一指两卷书中间的白纸，什么都没有。这个两卷书中间不有白的吗？空白一页，什么都没有。这神给他提醒啊，不要这样干，他不听啊，这个非常的顽固啊，再来一次， 圣经合上，闭着眼一打开，再一直犹大出去吊死了，还很顽固，不行，再来一次，神杀你得给我一个指引啊！再看，闭着眼一直打开，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都不是正确的对待圣经的态度。虽然我们好像很敬畏圣经，但是真正敬畏圣经的人首先要读而且去遵行圣经主的话。我在教会当中给这个刚信主的刚受洗的弟兄姊妹啊，带这个门徒造就班的时候，给他们讲一些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基本的属灵基本功。我们基本属灵基本功有哪几点？弟兄姊妹们，叫什么？读经啊，读经祷告，还有呢，要聚会，哎，有团契交通，还有怎么样？啊，要操练十一奉献，默想主的话语，这也是包含在这个圣经当中。还有呢，传福音，为人做见证，向人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在这样基本的方面，那讲到怎么读圣经呢？大家注意哈，送给他们四个字：不求甚解。那是不是有点感动？读圣经怎么会不求甚解呢？反动不反动，弟兄姊妹？这后面还有四个字，叫做持之以恒。那为什么给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啊，刚开始读圣经的送他这四个字呢？不求甚解呢？我记得我刚到这个大学里面去读书的时候，然后这个校长啊，实际上是书记啊，书记来给我们做报告，做报告啊，怎么做报告呢？是吧？这个哎呀，因为我们今年不当兵嘛，跑到陆军学院去了嘛，当兵当一年，然后呢，什么东西都很多都忘了啊。忘了，然后他就说这个问教会的问那个学校里的老教授啊，说怎么去跟那些学生说，老教授说没关系，告诉他们啊，忘的都是该忘的啊，那就跟我们讲说你们放心啊，在这里来接受锻炼啊，回去以后再好好的进一步的晋升的学啊。我送给大家一句话，我们一开始刚读圣经啊，读不懂的都是该不懂的，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一开始我们刚去开始去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的都是该不懂的，不需要去钻那个牛角尖，钻那个牛角尖也没有益处，而且钻那个牛角尖我们就钻不出来了。你要真开始一开始钻牛角尖，出埃及去，出埃及都出不来，就倒闭旷野了。那么多的节期，那么多的礼仪，各种各样的祭祀律法的规条啊，再加上如果再给我们来点这个 genealogy 这些的家谱，这些东西可以先放在一边啊。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关系，不求甚解，但是呢持之以恒，要坚持先把圣经一个整体的大的图画读下来，读懂的都是最重要的，在目前的阶段对我们都是最重要的。那么最关键的，实际上有人讲过一句话很有道理，说最关键的呢，实际上还不是那些读了不懂的，最关键的是那些我们读了懂了却怎么样行不出来的，这个是更重要。因为说到底，圣经不是单单拿来给我们去查考的，而是来遵守的。这信徒一开始刚读圣经就要建立这样一个观念，这样一个概念，我好好的读经是为了来谨守遵行主的道，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时候基督徒查经班，你抱着两本参考书，我抱着三本参考书，然后再捧着圣经，然后大家在这里吵架，或者是要学的知识更丰富，这本末倒置。圣经不是单单给我们查考的，更不是拿来给我们吵架用的，是我们拿来要遵守的。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怎么样，与教训、督责、 神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了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得清楚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首先要读，而且从第一天不单读就开始来遵行。再继续第三点，我们读经要完全完整，还要准确。完全完整还要准确。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地方，这个按照正义分解啊 ，rightly divide， 这个地方就不是不求圣洁了。我们刚刚信耶稣，第一遍刚开始读圣经，不要求你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不要求你去看很多很多的这个解经书，不要求在字义上面，在文法上面啊，在它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当中，所有这一些做详细的查考。但是如果已经信了主了十年八年啊，圣经已经读了十遍八遍，如果这时候我们还是不求圣洁，还在那里吃奶不能够吃干粮，那就不对了。我们那个不求圣洁不是这个意思，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 rightly divide 啊，为什么说 divide 呢？这个词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啊这个高山当中修路，把这个山劈开修一条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这样的这个路啊，大部分人应该都有。一条路修的笔直的啊，把这个山劈开，两边是笔直的这个峭壁，一条公路直直的过去。Rightly divide， 哎，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有人更形象的讲，像我们中国人拿个菜刀去切豆腐一样，这个菜刀啪一下切过去，左边一半豆腐，右边一半豆腐，而且是笔直的、平行的 ，rightly divide， 不偏一点，不偏一点，这个好重要。刚才我们也背了，上个礼拜我们也看这个代代相传。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如何代代相传呢？如果还是囫囵吞枣的啊，如果还是仍然是不求甚解的啊，或者仍然我们还是戴着这个有色眼镜的啊，或者下面我们还要再讲，不然有的人戴不单是有色眼镜，是戴着什么呢？戴着分辨率不高、模模糊糊的啊，这个眼镜片上面像那个磨砂玻璃那样子，看不清楚的。那这样的话，我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代代相传下去？有一句话我曾经读过，我特别的感恩。什么呢？这2000年以前，如果有一位信徒，初代教会的信徒活到今天，走进一个持守圣经真理的教会，他会发现很多其他的改变了，讲的语言改变了，啊，这个唱的歌曲改变了。大家的这个外表、服饰、发型什么都跟古代不一样了，等等等等都变，可是这个圣经的真理没有变，仍然是那一本古旧的圣经，高举那本古旧的圣经，代代相传下去。你看旧约当中的犹太人，他们在传抄圣经的时候，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的态度？完全完整，尽力的追求准确。抄那个羊皮卷的圣经好不容易，一大整张羊皮卷错一个字啊，整个不要，再重新抄，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比对，竖的对、斜的对、横的对，看看有哪里出一点的错误没有。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呢马虎了，一马虎就麻烦了啊。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叫做传话游戏。我们都做过这个游戏啊，小时候都做过这个游戏，口耳相传啊，叫 telephone， 美国叫 telephone game。我跟我们啊这个姐妹啊，我跟大家说，好，我说观察，我小声我跟你说一句话啊，然后我就对着这个姐妹耳边说啊，我说啊，3天以后，然后在咱们本地的啊最棒的餐馆是什么？给我们做午餐的这个太子楼啊，然后啊冯牧师啊，请大家都来吃饭啊，吃什么呢？这个满汉全席大餐。 招待弟兄姊妹们过感恩节，然后过感恩节跟国强弟兄说，我们在我们一直传传东西，就像传到最后啊，传到那个角落我都看不清是那个里面是哪一位姐妹哈，外面的苏杭，传到苏杭这里了。然后我就去问苏杭，我说刚才我跟冠南说的是什么呀？那你知道咱们 CCMC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很属灵的，对不对啊？我们是很追求、很爱主的，你这个吃的餐这个是我们不在意的。然后双子就跟我说了，我说牧师，你刚才跟他讲的是什么呢？是这样子啊，下个礼拜我们这个礼拜天下午2点钟在教会，大家都不要走，我们继续来进食祷告。不知道在中间哪个人就给传错了，是不是？本来不属灵的传得很属灵。在代代相传过程当中，我们在传递传讲圣经的过程当中，千万千万要注意，要小心。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先持守的是基督教的一种的保守主义啊，到底我们保守的是什么？说什么古板啊、古旧这些东西啊，落伍不入时。What does conservatism conserve? 大家来看这句话，这句话在哪里？从哪里出来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大使命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大使命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我们保守的是什么？保守的是圣经主的话语，凡我所吩咐你们，注意这个凡字，都教训他们遵守。今天我们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那里也有一个字，什么字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一点都不能够偏离，一点都不能够错过，都漏掉，不去传讲，不可以的。使徒行传20章第27节，使徒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在告别的时候，那里有一段话。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同样，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所以我们到底保守什么？保守的是亘古不变的真道。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他有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要宣誓什么呢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然后呢 ？Nothing but the truth. 今天我们若是作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使徒行传1章第8节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我们讲过见证人，做我的见证人啊。我们若是神的见证人，就讲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们今天到底所信的是圣经还是动经？是 Holy Bible 还是 Holy Bible？ 有人说我信 Holy Bible 圣经，实际上在他的心中是。Holy， 有很多动的圣经，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拿着圣经这个，然后这里剪一刀，那里剪一刀，然后剪出很多洞来。可是，在他的脑海，在他内心当中，这个地方通不过我的理性，这个地方通不过我的科学，这个地方通不过我的这个背景或者想法等等，我们就这里挖一个洞，那里挖一个洞，然后只讲。只传那些我喜欢的。如果是这样，不要说2000年，两代人、三代人以后，我们就全走样了。才怎么去持守生命？所以，刚才我们说不求圣洁。但是还给大家一句话，我们也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有这样一个态度去对待圣经主的话语，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有时候我们呢，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个性啊什么都不一样，有的人其实也是比较大大咧咧的啊，差不多就行。发现我这个人的个性本身也是比较愿意去较真的，而且我们在其他方面大大咧咧，在对待圣经这件事情上面是需要较真，是需要认真的。以前我住在纽约上州，布拉切斯住了19年，离我们那里开车1个半小时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那么的很多的亲戚朋友同工啊，美国其他地方的国内的同工来，哎呀，反正就带他们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啊 Niagara Falls。去的次数多了呢，我自己已经都，但是还是很壮观，仍然很壮观。但看次数多了，就给他们买张船票，让自己去吧，我就找个地方睡觉去了。看得太多了啊，好多次，人家一跟我提到，哇，尼加拉瓜大瀑布哎，尼加拉瓜大瀑布，每一次我听到人家讲，我就要给他纠正，对不起，不叫尼加拉瓜大瀑布。那 Nicaragua 是一个国家，Niagara 是一个瀑布，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不是尼加拉瓜大瀑布，虽然差一点，差了很多。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盲点，我们都习惯了，我是常常就是这样子，自己也不去注意。Everyone has blind spot。我们都有啊，我也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是离我们眼睛最近的，我们看不到。你信不信？离我们眼睛最近的是什么？睫毛。对了，睫毛离眼睛还近，谁看得见自己的睫毛？我们都看不见。我一注意，你把眼睛眯了一点点小缝啊，然后对着这个光亮模模糊糊的能够看到一点点的睫毛，平时我们都看不，就在眼前视而不见。假睫毛，这个更厉害，假睫毛啊。真的，我们常常视而不见。你说我读圣经不读，读圣经，但是我们读圣经，你若不进修一丝不苟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你也视而不见。我举完这个眼睛例子，再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吗？我们人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常常看的，每天看的很多的，就一个图画永远不改变的，就是你什么？你开车那个 dashboard，对不对？路上的街景在不断的变，你总是对这个 dashboard 嘛，就是我们的这个仪表盘啊。但是在这个仪表盘上面有一样东西，AAA，美国 Automobile Association，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告诉我们，只有10%的人，10个人里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 dashboard 上面有一样的东西，什么呢？比如说你去租车公司租了一辆车啊，坐飞机到别的地方租一辆车，车子没有油要加油了，开到加油站，突然想到，哇，加油的这个小门在左边还是右边？你的 dashboard 上面，哎，有的人知道，你的 dashboard 上面有这样一个东西，有人注意到吗？有一个加油的标志，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箭头。这个箭头指左边，就告诉你的加油门在左边；指右边，就告诉你在右边。1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知道，每天都看啊，视而不见。那我们今天读圣经，也常常也视而不见吗？我考大家一个哈，圣经我们都常常读啊。我们 CCM 的弟兄姊妹绝不是把圣经束之高阁的，我们都常常读。那我得考大家了，看大家知不知道。圣经第一卷书叫什么？这个都没明白。圣经第一卷书，整本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答得很好啊，很好很好。Very surprised 没有？下面问题来了，创世纪的纪是哪一个纪？哇，我们 V 的美国弟兄第一个讲出来了。叶红讲出来的啊，这不简单。你知道，你现在到网上去搜，你 Google 去搜，好多都写错，创世纪的纪都写错。现在你不要去翻圣经啊，有人在翻，没关系，翻吧。是言字边的纪，不是绞丝边的纪。列王纪上的纪是哪个纪？绞丝边的纪。每天都翻啊，每天都看啊，我们不知道。当然了，不是说你知道这个记怎么写你就一定属灵，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 我们这样一种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态度应该要养成。我们都讲如果我们去治学要有一个治学严谨的态度，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教会啊，这个 Elizabeth 又得了一个 Bible Bee 的第一名啊，多棒。这个 Bible Bee 比赛，你不要说 Bible Bee， 我们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背圣经，我们有门课要背很多圣经 Personal Evangelism， 我们以后这个三福我们马上要开始，明天要开始，也要背圣经。我们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读这门课的时候背圣经，我们的教授讲标点符号都不许错，标点符号都不许错，你是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啊？是什么 New King James 那个 King James New NASB， 你告诉我是哪一个版本的，我去查，标点符号错的都扣分。那当然对我比较特别，我跟教授说，我说我背英文的我很难背，而且呢我是像中国人传福音，我能不能背中文的？教授想想可以，对，不好说不可以，但是怎么办呢？你自己查。我就真的是自己查啊，我感谢神啊，这个从来没有自己给自己作弊过。那有的同学就说，哎，教授何必呢？这个标点符号反正也不是圣经本来翻译的时候，翻译之前就有的。教授说要养成我们有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如果在这里马虎，在别的地方就可以马虎，在好像无关紧要的地方马虎，在至关紧要的地方我们也会马虎，这叫一个严谨的态度。若这真是圣经主的话语，我们就不要含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希伯来、以色列、犹大、犹太，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吗？我说一句话，大家说告诉我对不对？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犹太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以色列人，亚伯拉罕是一个希伯来人，以色列是他的孙子，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宗。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在跟以色列人对话的，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希伯来人。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还没有犹大和犹太。再说摩西领犹太人出埃及，对不对？摩西领犹太人出埃及，对不对？不对，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请听好，旧约圣经当中没有一次出现犹太，犹太是在新约当中才开始出现的，很多人不知道。Judas 和 Judea 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以色列、犹大、犹太。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教堂里面，他做奉献，跟牧师说，牧师我今天不做现金奉献，我捐个枕头。那你为什么捐枕头？他说我读经真有感动啊，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我要捐一个枕头给耶稣。不是说你别捐个枕头，你先弄房子吧。不是没有枕头，是没有枕头的地方。要严谨，只有这样严谨的持守才能够代代相传。当然我们要承认我们大家都有不完全的地方啊，在每一次这个领会的这个同工带我们背圣经，我在原来教会也是这样子啊，有时候一上去一紧张会背错，同工下去我上来我第一句话我就先告诉大家，非常正常，我也常常背错，大家不要笑，不容易，你站在台上你试一试。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怜悯包容的心，不是吹毛求疵，这个我们要注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对主的话语不可随便，不能够望文生义啊。就看表面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解经的，如果要是我们真是好好去讲，释经学是一门非常大的一个研究。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开这门课程，来学习怎样 是好好的严谨的解释圣经，因为在我们信仰当中所有的问题说到底都是解经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看待圣经的问题。在约翰福音到最后，主耶稣跟彼得有一番的对话，这番对话呢，他问了彼得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又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他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呢，耶稣就改了，用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爱字。所以到底 agapao 和 phileo 是不是有区别？有人认为有区别，有人认为没有区别，因为圣经当中有的地方也可以换的，父爱子甚至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那个地方用的是 phileo 不是 agapao， 有的地方是可以互换的，我们要仔细的好好的去研究的时候。但是从这个地方清楚的给我们看到 agape 和 phileo 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仔细的好好的去钻研圣经，去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主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力求准确的理解，把握传递。所以最后一点，我们圣经怎样持守呢？就是代代相传。讲过前面所有这些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一代一代的好好的传递下去。好，感谢主。我以为今天内容很多会又拖堂，但是讲得很快，结果呢今天是破了天荒了提前结束。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人不重视圣经，背弃圣经，甚至诋毁圣经，但是感谢主，我们 CCMC 的使命是持守圣经，让我高举这本亘古不变的至圣的真道，一切关乎生命与敬虔的道理都在主你自己的这本圣经当中，让我们能够把这本古老的话语一代一代继续传递下去，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底，免得我们得罪你，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以您的话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竭力的追求，更深的明白主的心意，把我们自己一切的有限、自我、世俗的影响、人的偏见，我们都放下来，让圣经真正做圣经，做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得到饱足，让我们更好